弟兄姊妹好，让我们同心在听道之先祷告。父亲，天父，多谢你让我们再次回来主你的真道上面去一起的去研读思想，以及神你带领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能够有着悟性，无论听的讲的我们心口都能够同心在主你里面同声讲阿门。我们亲爱的父神，我们感谢你，再次让我们同心在主你的真道上面一同的追求，让我们再次在主你的跟前，我们求主你，让我们心口都有一个同样的回应，就是说阿门。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名求，阿门。喺嚟紧嘅星期四咧，就会系我哋华人嘅一大嘅节日，8月15中秋节。
这个星期四就是华人的一大节气，8月15中秋节。
但有关中秋节嘅起源咧，我喺呢度咧就唔再多提啦。
有关中秋节的起源，在这里就不多提。
因为我相信大家都好清楚。
相信大家都很清楚。
但唔知大家有冇留意到一样嘢？
不知道大家是否留意到？
但喺好多呢啲咁嘅节期嘅里边嘅起源故事中，
在这些故事起源中，
都冇话好多时候咧都不乏一啲悲情嘅背景，
都不乏有一些悲情的背景。
就以中秋节为例，
就以中秋节为例。
譬如我哋听见嘅神话当中有呢个嫦娥奔月呢件事。
比如神话当中提到嫦娥奔月这件事啦，
其实嫦娥奔月系一件惨事。
其实嫦娥奔月是一件惨事。
系讲到佢与后羿佢嘅丈夫分离，
是与他的丈夫后羿分离。
有传说话佢偷食咗呢个长生不老药，所以就永远升在月亮上。
有人说他偷了长生不老药，永远升在月亮上。
另外咧，大家知唔知食月饼嘅起源啊？
大家知不知道吃月饼的起源？
有讲咧就系话喺当时元朝咧。汉人为了去反抗蒙古人的迫害，
当时为了汉族为了 反抗蒙古人的迫害的源头，
所以他们就要暗暗地一起在这个月饼里面藏着一条字条，同一日一起起义，
就在月饼里面藏了一个字条，大家同一天起义。
我听在这些故事背景之后呢，
我听了这些故事的背景之后，
就想究竟为什么中秋节会成为一个我们很多人讲的佳节呢？
我就在想为什么中秋节能够成为我们中国的佳节呢？
又说中秋节是一个一同赏灯同乐的日子，
在中秋节一些想灯笼的日子。
但这些问题呢，我现在不在这里解答，就是留待那些文学家、哲学家他们去为大家研究作解答了。
这些问题在这里我不做解答，留给这些文学家和史学家去做研究吧。
但是在这些故事里面，我发现一件事。
在这些故事里面，我发现一件事。
原来在人生的当中，
原来在人生当中，
人生是不会缺乏了一些叫做喜乐和忧心的光景。
我们不会缺乏一些喜乐和忧心的光景。
甚至有些时候在同一个时刻、同一个节期，
甚至在同一个时间、同一个节期，
人的经历可能既喜亦悲，
人的经历可能也喜也悲。
在华人的说话里面有一句这样说，他说每逢佳节倍思亲，
就华人所有人说每逢佳节倍思亲，
就是这样的例子。
就是这样的例
子。当我们再次打开今天的圣经，
当我们再次打开今天的圣经，
创世纪的第47章第7节至第31节，
创世纪第47章第7节至31节，
我见到这位的人物雅各。
我们见到这位人物雅各。
如今我们看见他的经历已经说他远离了这些的饥荒，
他们已经远离了这个经历，远离了饥荒，
也都不需要受着旱灾的临到而缺乏食物，
也不会临到旱灾而缺乏食物，
甚至可以这么说，他们到今时今日，他们处身在埃及至美之地，
直到今时今日，他们处在埃及最好的地方。
在第11节里面，我们看见了原来呢，约瑟就遵着法老的命令呢，就将他们埃及最好的地方兰塞这个地方给了这个雅各一家。
从事情我们可以看到，约瑟把埃及地最好的地方兰塞给了他们一家。
但应该在这样的时间，这么美好的处身环境，他竟然在回答法老的时候这样说。
在处这么最美好的光景的时候，他回答法老这样说。
我们同心的打开圣经第7节第8节，我们去看看。
我们打开圣经第47章第8节。
法老问雅各说，你的平生的年日有多少呢？
法老问雅各说，你平时的年月是多少呢？
雅各回答法老说，
雅各回答法老说，
我寄居在世的年日是130岁，我平生的年日又少又苦。
我寄居在世上的年月是130日，我平生的年日又少又苦。
不及我的列祖在世寄居的年日，
不及我走列走在世寄居的年月。
为什么雅各在这么好的环境处身之下仍然有一种这样自愿的感觉呢？
为什么雅各处于这么最好的环境下还有这种自愿的感觉呢？
这个是人生，
这就是人心。
今天我们透过这一段的圣经，我们同心去看看究竟雅各的人生怎样才能够真正从忧虑转到去得着自由喜乐。
我们从这个圣经可以看，就去看雅各怎么从忧患变成自由和喜乐。
就让我们再一次打开圣经，我们从第七节到第十二节一起去读。
我们再打开圣经，从七节到十二节一同去读。
找出人生为什么成日的感觉到忧虑和疲乏呢？
为什么感觉去分析为什么人经常感到忧虑与疲乏？
找到之后我们一起去慢慢去读，好吗？
找到我们一同慢慢去读。
好，找到之后我一起读。约瑟领他父亲雅各进到法老面前，雅各就给法老祝福。法老问雅各说，你平生的年日是多少呢？雅各对法老说，我寄居在世的年日是130岁，我平生的年日又少又苦，不及我列祖在世寄居的年日。雅各又给法老祝福，就从法老面前出去了。约瑟遵着法老的命，把埃及国最好的地，就是南塞境内的地，给他父亲和兄弟居住作为产业。约瑟用粮食奉养他父亲和他兄弟，并他父亲全家的眷属，都是照国家的人口奉养他们。在这段圣经的里面，
在这个圣经里面，
我们可以见到，
我们可以看到
雅各的光景其实真的很理想。
雅各的光景真的很理想，
人人都在这里受困苦，
我们都在受苦，
甚至埃及地里面的人都在这里受困苦，
甚至埃及地的人都在受苦，
但他竟然得到最美之地兰塞。
他居然知道最美之地难在，
但是他为什么他去回答法老的时候仍然是觉得他人生又少又苦呢？
在他回答法老的问题时，我一直说人生又少又苦。
透过在这段圣经里面，我们去发现到一件事，原来人的忧虑疲乏其实源自于当人对神没有信心的时候就会出现。
当人的疲乏是当常常出现，是当人没对神没有信心的时候，
当人的心没有相信神，
当人的心没有相信神，
他经常觉得他自己很疲累忧虑，而且也都是不得到祝福。
他经常会感到疲累疲乏而没有得到祝福。
看看我们今天，当我们发觉人的生命是没有神与神的永恒生命挂钩的话呢，
当人的生命没有与永生神挂钩的时候，
人会怎么样？
人会怎么样？
弟兄姊妹，你会怎么样？
弟兄姐妹，你们会怎么样呢？
普遍来讲，我们就会不会求问神。
普遍来讲，我们不会求问神。
在凡事上面都只是看下自己的心意。
在凡事都是看自己的心意。
在这种光景里面是很累的。
在这个光景上会很疲倦很累。
最近呢，我去多伦多动物园去看动物。
最近我去多伦多动物园去看动物。
看见一只动物。就反映到人的状态，
看一只动物就反映了人的状态。
是不是马骝？
马骝是猴子。
也一只臭鼬鼠。
是只臭鼬鼠。
这个臭鼬鼠在一条街周到行的，其实
这个臭鼬鼠是到处行走。
但是当你行近它是怎样？
当你走近它的时候，
它即刻就向着你动起条尾了。
它即刻就会向你竖起自己尾巴，
你褪后呢，它又丝丝摇摇走。
如果你褪后的话，它就会走开。
如果你再走近它呢？
如果你再走近
它，它的尾巴又会
再次竖起来。
你走远它又慢慢丝丝摇行。
如果你走开的时候，他会又慢慢的。
当一个人同神冇挂钩嘅时候，
当人与神没有挂钩，
就好似只臭油鼠一样，
就像这个臭底水，
随时随地好好留意周围对佢有咩攻击，
就会随时随地的留意周围有人对他的攻击，
甚至可能的攻击，
或者是可能的攻击，
佢都要准备反抗，
他都要准备反抗。
人嘅一生，
人的一生，
当唔同神挂钩嘅话。
当不与神挂钩，
随时随地就去反抗，
随时随地就会去反抗。
我唔知只臭油鼠点，我见佢都好攰。
我看了他以后，我觉得他很累。
可以睇下雅各嘅一生。
我们看看雅各的一生。
嗱，雅各喺度讲佢喺而家已经变到法老系130岁。
他见法老的时候是已经130岁。
佢啲130年系点过咧？
他这130年是怎么过的呢？
如果大家去谂下，
大家去想一想，
回想下。
回想一下，
就由佢出生开始，
是在出生开始，
佢出生要争取成为第一个生出嚟嘅孩子。
他为了争取第一个生出嚟嘅孩子，
同以扫彼此嘅争执，
同以扫彼此的争执。
好啦，到大家细路仔成长，
到大家开始成长的时候，
就要争长子嘅名分，
又要开始争长子的名分。
呢句好辛苦咁争到啦，
跟他很让他很辛苦争到了，
又要着人哋件衫。
要做别人的，要穿别人的一件衣服，
自己滑溜溜地着到毛衫衫，
就要把自己的手给包起来，像哥哥，
要装扮其他人，
要装扮其他的人。
好啦，争到长子名分，
争到长子名分以后，
佢又要去争取从拉班嘅手上得着拉结，
想要从拉班的手上得到拉结。
嗱，喺呢个故事里边俾我睇见咩咧？
在这个故事里我们看到什么呢？
你预想得到的东
西，你预想得到的事情，
你得到的阻力越大，
得到阻力越大，
因为这些未必是神的心意，
这未必是神的心意。
大家请留意，拉结不是神对于约瑟不是对于雅各的一个直接的应许，
拉结不是神对雅各的直接的因素。
圣经记载是雅各见了拉结的时候他很高兴，
这事情记载，雅各见了拉结的时候很高兴。
我不知道弟兄一见到啲姊妹，看中靓嘅时候咧，就认定系自己哇，要追嘅时候好辛苦。
当弟兄见到姊妹时候很漂亮的时候，当他去追求的时候，会越追越辛苦。
好啦，佢嘅儿子长大了，
他的儿子长大了，
但系大家嘅儿子之间彼此相争，
儿子之间彼此相争，
争到连。约瑟都卖掉，
争到连约瑟都被卖掉，
俾个儿子嘅蒙骗，
被儿子蒙骗，蒙骗。
而家遇着天灾，
现在遇到天灾，
多年与约瑟嘅分离，
多年与约瑟的分离。
而家去见约瑟嘅时候，路途可几咁崎岖啊！
现在见约瑟是路途崎岖，
又最初担心丧失咗西缅，
又当时是当时担心失去西缅，
又担心冇埋便雅悯。
当时又担心兄弟变埋变雅人，
弟兄姐妹，
弟兄姐妹，
你看雅各的一生，
你看看雅各的一生，
130年，
130年，
喺呢130年里边，
这130年，
佢从来冇依靠过神，
他从来没有依靠过神，
佢只凭着自己双手去争取，
他只是凭着自己双手去，
佢甚至见到神嘅时候同神争去摔角，
他甚至见到神和神进行摔跤，
只要捉住神。
抓住
你唔为我祝福嘅话，我唔俾你走。
你不跟我祝福的话，我不让你走。
追求神嘅祝福系好，
追求神嘅祝福是好的。
但系用一种咁无赖嘅方法咧，唔系一件好事。
如果用无赖嘅方法，可不是一件好事。
唔知啲姊妹有冇咁经历，俾啲男士追女嘅时候，你点推佢都几辛苦。
我不知道姊妹有冇这种经历，如果当这些男士追无赖追的时候，你是怎么去推脱他们的？
神又好好，
神又很好，
为佢祝福，
为他祝福。
我们去看下雅各的一生就是这样。
我们可以看到雅各的一生就是如此。
如果你是雅各的话，
如果你是雅各的话，
你累不累？
你累不累？
大家现在在人生在世几十年，
现在我们人生在世几十年，
累不累？
累不累？
我见过很多朋友都没信主，怎么说？
我见过很多朋友他没信主，他们会怎么说？
我认识一个朋友25岁，
我认识一个朋友25岁，
他25岁的时候，他有一个铁定的心愿。
他25岁时候有一个铁定的心愿。
40岁一定要退休。
40岁一定要退休。
为什么呢？
为什么？
很辛苦。
很辛苦。
你的生命怎么
样？你的生命怎么样？
我发觉有些信徒都有这种情况的吧。
我的信徒有时候也有这种情况。
他一生的里面。
他一生当中。
成日都口讲话相信。
整日口 讲相信主，
但心其实是真没投靠在神的里面，
真是心没有投靠在神里面，
就更辛苦，
而且更辛苦，
就要表现出自己不辛苦，
而表现出自己不辛苦。
雅各就是这样，
雅各就是如此，
雅各他说他一生都信靠神，
雅各说他一生都信靠
神，他自己以为的，
他自己以为是，
但是他的生命有没有同神直接挂钩呢？
他自己生命有没有神直接挂钩呢？
弟兄姐妹留意一下圣经，
弟兄姐妹留意一下圣经，
我跟大家讲过很多次，当圣经讲到以色列的时候，就是雅各相信神的描述，
如果当圣经提到以色列的时候，就是雅各相信神的时候，
他有多少段的经文是记载以色列，
有多少段经文记载着以色列？
看看这段圣经怎么记载？
看看这段圣经怎么记载？
第九节怎么讲啊？
第九节怎么讲？
是不是以色列对法老说啊？
是以色列对法老说，还是雅各对法老说？
再次是雅各对法老说。
再次是雅各对法老说。
重新记载用雅各的字眼，就代表他仍然是对神没信心。
凡事是应雅各，都代表他对神
没同神挂上钩。
没有对神挂上钩，
累不累啊？
累不累？
好累，
很累。
人生如果没同神挂上钩，是很疲惫。
如果人生没有神挂上钩，会很疲惫。
难怪他在这刻而家已经是一家团聚。
难怪他现在一家团聚。
住在当时古近东文化最好的地方，这个兰塞。
住在当时古近东文化最好的地方南塞，
他当法老问他你再生的年日有多少，
当他法老问他再生的年岁有多大，
他说我寄居在世130岁，
他说我寄居在世130岁，
平生的年日又少又
平时的年月又少又苦，
相比他的列祖，他实在真是又少又苦，
相比他的列祖是又少又苦。
大家知不知道雅各一生几多岁？
大家都知道雅各一生多少岁？
现在130岁，他一生是147岁。
他现在是130岁，他一生是147岁。
我看看他爸爸以撒是几岁？
他父亲以撒是多少岁？
一生180岁。
一生是180岁。
以撒的爸爸亚伯拉罕几多岁？
以撒的父亲亚伯拉罕是多少岁？
175岁。
175岁。
不要讲亚伯拉罕之前那些人。
不讲亚伯拉罕以前的，
那些白白声的，
那些有800岁的，
即不是开枪砰砰声，是白白声咁计上去的，
是有800岁以上。
他实在又少又苦，
他实在是又少又苦。
嗱，他的影响到约瑟的，
他的影响到约瑟。
约瑟的一生得110岁，
约瑟一生只有110岁。
弟兄姐妹，
弟兄姐妹。
人生如果同神没有直接挂钩的话，
人生与神没有直接挂钩的话，
你不要想影响成你，
你不要想到影响只有你自己，
连你的儿女
儿孙，连你的儿女祖孙
都受着这样的影响，
都会受到相应的影响。
有丰富的财宝，
有丰富的财宝，
美丽的房屋，
美丽的房屋
加名贵房车，
名贵的跑车，
但你的心却可以疲累不堪，
而你心会疲劳不堪。
当你的心没有同神挂上钩的话，
当你生命没有与神挂上钩的时候，
一身疲累，
一身疲累。
所以弟兄姐妹，人的人生怎样称之为丰富呢？是不是因为家道丰富就说我们丰富呢？
人生怎么称之丰富？所以家道丰富就称之为丰富呢？
在历史上面有很多例子告诉我们，
在历史上有很多例子告诉我们说不是。
柯达公司的总裁就是其中一个例子，
我打公司总裁就是一个例子，
他说他人生的里面想不到有什么惊喜，所以他说决定环游全世界，
他找不到人生有什么喜乐，他决定环游全世界。
但当他在环游全世界之后，最后呢游轮进入到去 New York City 的海港，他觉得人生没盼望，跳海死。
当船进到纽约克港口的时候，他觉得人生没有盼望，跳海而死。
他自己一家人都说是基督徒的，
他自己一家人都说是基督徒。
人和神没有真正挂上关系就疲惫不堪，
当人与神没有直接挂上关系就疲惫不堪。
接着我们去看到的段圣经，就给我们想看到怎样 去得着重新这个有意义喜乐的人生。
这事情让我们去看了怎么重新得到有意义的人生。
原来在这段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知道，当我们能够晓得去善 善用管理我哋有限嘅资财嘅时候咧，我哋就能够得着呢一个嘅意义。
当我们能够用有限的资源去管理这些资产的时候，我们就会得到有意义的生活。
点样先至能够有意义地去管理我哋有限嘅资财呢？
如何有意义去管理有限的资产呢？
咁就视乎你对神嘅指引同埋引导，能唔能够经常嘅敏锐有足够？
就凭着你对神的了解和左脚。
但我用一个实际嘅例子同大家弟兄姊妹分享。
我用一个实际例子和弟兄姐妹进行分享。
在加拿大呢，每一个人都一定为到他的退休而去储钱。
在加拿大每一个人都为自己退休而储钱。
本数呢就会打在我们的退休金的计划里面 ,RSP。
就会怎么凑呢？就用我们放在的退休金计划里面 ,RSP。
你不用担心我不会跟大家讲怎么储钱的。
我不用担心，不用担心大家是怎么去凑 RSP。
不过我发现到在加拿大有一个现象。
我发现到加拿大有个现象。
好多人买 RSP 是怎样买呢？
很多人买 RSP 怎样买呢？
即是怎样储呢？
怎么去储这笔？
就是在最后尾一刻钟冲入去银行，然后借银行钱去买的。
从金融说最后一刻冲到银行找银行借钱去买。
在座很多人都做嘢的。
在这里很多事情都是做工的。
你怎样买 RSP 的？是不是都是最后一刻钟冲入银行，然后我拿个 credit loan， 然后就买下去 RSP？
是不是最后一刻冲进银行拿到一个 credit line， 然后去买 RSP？
我曾经听过有人这样讲，是一个信徒。
我听到有信徒这么讲。
他做财经的。
他做财经的。
他这样介绍给弟兄姊妹话，你应该这么做的。
他告诉弟兄姐妹，你应该这样做。
因为他说，反正你迟这些钱退税都给回你啦。
你反正这个钱退税会给你。
始终都是你的钱。
始终是你的钱。
啱唔啱啊，弟兄姊妹？
弟兄姐妹，对不对？
所以跟住我就发觉好多嘅弟兄姊妹点咧，就到列借咗钱之后咧，就全年去努力揾钱去填翻嗰个借贷。
就大家把这个借了这个钱以后，然后全年的努力工作，然后去退回这笔钱。
咁咪系话会退税，揾啲钱摆翻落咪会冇事咯？
是退税，找了一些钱去摆回放回去应该没事。
不过我发觉呢，当他退税到的时候，他屋企就会多了很多新的东西。
当退税到的时候，就会发现他家里会多很多东西。
可能会多了新的电脑啊，比如说新的音响啊，有时新车啊等等。
比如说新的电脑车。
所以给我们看见呢，究竟这些是不是真的有效地去处理财务呢？
这样是否有效地处理财务呢？
钱就翻咗嚟啦，不过变咗电脑同车。
钱是回来，不过它变成了电脑和车。
之后嘅生活咧，就不断要去寻找钱去填翻嗰笔钱。
以后嘅生活就是不断地去找钱，而填回以前那个 line of credit。
咁就叫做 RSP 储钱啦。
这就叫 RSP 储款。
个生活又苦又短啊！嗰刻。
这生活又苦又短。
点解成日都好似还清咧？
为什么整天都在还债？
这些就是没有跟神去掌握神给我们的资源而去小心的运用。
这就是没有神，没有小心的掌握神给我们资源而有些的运用。
怎样学习呢？这段圣经有介绍。
这段圣经 有介绍。
在这段圣经里面介绍了这个人物呢，对于雅各的一生有很大的影响，这个就叫约瑟。
这个文物对雅各的一生有很大的影响，那就是约瑟。
但我们看看这段圣经记载约瑟的故事。
这个圣经记载约瑟的故事。
但我们留意到呢，逢在这段圣经里面讲到约瑟的时候呢，都是好好地安排的。
大家会留意到，凡是记载约瑟的时候都会很小心的有些介绍。
第七节。
第七节。
他约瑟领他父亲。
约瑟领他父亲。
而圣经这里讲呢，约瑟是好好地引领约这个的雅各去到去见法老。
约瑟很好地引领他的父亲雅各去
小小心心地引导
去见法老，小小心。
好了，后一点，第十一节。
第十一节。
我们看看，约瑟是遵着法老的命。
约瑟是遵法老的命。
啊，呢段圣经呢度咧讲到佢系嗰份遵从顺服嘅心。
这圣经谈到遵从顺服的心。
好啦，就带佢去做乜嘢咧？
带佢去做什么咧？
就系好好咁喺中文圣经就冇翻嘅，佢话把埃及国最好嘅地，就是兰塞境内嘅地，给他父亲拿。原文圣经系讲到安置。
对啊，中文圣经翻译的问题没有介绍那么清楚，说把埃及国最好的地，就是蓝色经历的地，给他父亲设置安置，
小心的引导，
小心的引导，
然后去顺服着掌权者，
驯服着掌权者，
然后好好地安置他父亲，
然后安置他父亲，
最后怎么样？第十二节，
然后怎么样？第十二节，
中文圣经说，约瑟用粮食奉养他父亲和兄弟，并他父亲全家眷属，都是照各家的人口奉养他们。
约瑟用粮食奉养他父亲和弟兄，并且他父亲全家的眷属，都是各家的人口奉养他们。
在原文圣经这里是用到供应，
在原文圣经是用到供应。
就换句话来讲，约瑟的工作不只包括他小心顺服，而且他安置之后呢，还继续这样去供应。原文中文圣经叫奉养。
在原文圣经里面，约瑟不但是小心而驯服，然后是安置，然后是供应。
约瑟在雅各的身边成日作一个好好的管家的职责。
约瑟这是做一个很好的管家身份，
善待他家人，
善待他的家人，
顺服掌权的法老，
顺服掌权的法老。
弟兄们，
弟兄姐妹，
人生要同神挂上钩的话，
如果他人生与神挂上钩的话，
这一些的特质，这些性格是绝对不可以少，
这些特征是绝对不可少的。
小心顺服，然后计划好供养，
小心驯服，计划供应，都是不可缺少特征。
在思想和行为上面有协调有计划，
在计划与行为上有计划有协调，
这个是有神生命的人才做得出的，
这是有神生命的人才能做得出。
所以当我们去看见来紧那段圣经第十三节至到去第二十六节，
当我们看接下来圣经十三至二十六节，
圣经就要在这里更加叫我们去详细认识到，原来约瑟就是一双可信任的恩慈诚实的手。
圣经可以让我们看到，约瑟有一双慈恩诚实手。
当我们能够将人心 entrust 委托在这些的双手的上面的时候，就得着安慰。
当人心委托在这双手上面，就会得到安慰。
在很多圣经的学者的研究里面，都认为第十三节至第二十六节是一段加插下去的叙事文。
有些神学家认为十三到二十六节是加得进去的原文。
这段圣经其实呢可有可无的。
这圣经是可有可无的。
它是只不过介绍到约瑟怎样在埃及地的里面去扩张他的势力，收买人心。
是讲约瑟怎么在埃及地扩张他的势力，收买人心。
但在我个人的研究的里面，在这段圣经其实是有它特别的重心意义。
在我个人研究里面，这段圣经是有特别的重要的意义。
是很多人对圣经这段圣经的误解。
很多人在这段圣经的这些误解。
特别当我们看下第七节至十二节，同埋后面跟着紧接的二十七同三十一节。
我看第七节到十二节，与其二十七到三十二节。
这两段圣经都是夹杂着约瑟和雅各之间的关系。
这都介绍是约瑟与雅各之间的关系。
中间这段圣经一定有它的原意。
圣经这段圣经一定有它的原意，
是目的与这两段圣经是有直接的中心主题关联，
一定是与这两段圣经有直接关真实的意义。
有什么关联呢？就是要显明约瑟是一双可以信任满有恩慈诚实的手，
就是约瑟有这双可信的恩慈诚实的手。
我们去看看这段圣经，简单去看看，
我们简单看这段圣经。
在这段圣经的第十三节开始记载到去第十九节，是给我们看见一个图画，就是埃及人一步一步地走入到去一条穷途末路。
从第三节到十九节，我们会看到这么一幅图画，埃及人是一步一步走去一个穷途末路的
当约瑟睇见埃及地嘅旱灾越嚟越严重，好多埃及人就嚟到去食粮。
当灾情越嚟越严重，很多人就来到埃及嚟爹娘。
佢最初嚟到将所有钱俾晒约瑟，好啦，我哋要买粮食啦。
刚开始都是用钱爹娘，用银爹娘。
约瑟就俾粮食佢哋。
约瑟这就爹娘。
将所有埃及地嘅金钱集中于佢一身。
将埃及地所有的金钱集他于一身。
过咗一段好短嘅时间。
过了一段很短时间。
佢哋再嚟到约瑟嘅面前。
他们再次来到约瑟嘅面前。
第圣经第十五节尾。
圣经第十五节尾。
佢话：我们嘅银子都用尽了，求你给我们粮食。我们为什么死在你面前呢？
我们的银子都用尽了，求你给我们粮食。我们为什么死在你面前呢？
约瑟跟住喺呢个时候话：既然用晒所有嘅钱，不如你将你嘅牲畜卖咗俾我，我俾粮食你啊。
比如说银子用完了，不如把你牲畜卖给我，我给粮食给你们。
嗱，牲畜系对于一个农作业为主嘅国家嘅国民系一个重要嘅一件嘅工具。
所以说作为一个农作为主的国家，是做非常重要的工作。
是他的财政的来源。
是他们财政的来源。
不是怎么耕田。
不是怎么去耕田呢。
但是他在这一刻他就将所有的生财工具卖给他。
就是这一刻将他所有的生财工具都卖给了约瑟。
连他财产都买卖。
连财产都买了。
约瑟就足够给了他一年的粮食。
约瑟就足够给他们一年的粮食。
现在钱又没了。
现在钱也没有。
生财的动物又没了。
生财动物也没有。
我哋广东人最兴讲嗰个，老本都冇埋啦。
用广东话说，连老本都卖掉了。
我曾经经历过啲咁嘅情况啊，我读神学嗰时。
我读神学嘅时候也经历过这样历史情形。
我记得我过嚟加拿大，最后尾临走之前，我得仲有两三千蚊喺户口 ，finish 够买条机票，一家人翻香港嘅。
就是在我读神学最后时期，户口只剩下两三千块钱，全部卖掉，就买了机票以后回香港了。
咁点咧？喺呢刻，
就这个怎么呢？
穷途末路。
穷途末路。
约瑟继续同佢讲。
约瑟这个时候，他说：
过咗一年，佢哋又嚟到约瑟面前话：我唔瞒你啊，主。十八节嗰度，佢话：我哋钱花晒，牲畜亦都归晒你啦。喺你嘅面前，我哋乜都冇啦。咁我哋究竟点咧？
一年过去了，百姓来到约瑟面前，不瞒我主，我们银子都花尽了，牲畜也归你啦，我们什么都没有了。我们该怎么办？
第十九节，请弟兄姊妹再睇下呢一句。
第十九节，大家再看这一句。
佢话：你何忍见我们人死地方呢？
你何忍见我们人死地方呢？
哇！呢句说话系一个好扎心嘅说话。
这话是很痛心的话。
同先前佢哋嚟同样讲嗰句说话系可以话得系同出一辙。
和以前的话，我就是同出一辙。
之前就讲话，你想我死喺你面前咩？
你先生，你想我死在你面前吗？
而家就话唔单止死喺你面前，而且地都荒埋咩？
也现在说不光是人死在你面前，连地也荒了。
嗱，等先，我哋谂下喎。
弟兄姐妹，我们想一想。
喺饥荒旱灾嘅时候。
在饥荒旱灾的时候，
约瑟做咗一个其实好蠢嘅买卖。
约瑟其实做了一个很蠢的买卖。
他买了些什么啊？
他买掉了一些什么？
买动物回来。
他买了一些动物回来。
他给了什么东西？他吃都不够啊，现在还给动物。
吃都不够，现在还给动物。
是一个很蠢的买卖。
其实是一个很愚蠢的买卖。
你还要养这些动物，花费更多。
还要养这些动物，花费更多。
死了怎么办呢？
死了怎么办呢？
人够食嘅就第一，梗系食咗只动物先。
蛇，那人首先吃只动物，首先是吃只动物。
食唔食噶？咁多都埃及一家啫喎，同雅各一家点食啊？
两个这么一家怎么吃啊？
会死喎啲动物。
只动物会死。
嗱，但系无论如何点样，约瑟佢喺呢刻仍然显露出佢嗰份对人嘅慈爱。
约瑟在这一刻仍然显示他人对人的慈爱。
当他听见埃及的人说，难道你忍心见我，即是换句话来说，这帮人知道约瑟不会忍心见他死的。
这一帮人知道约瑟不会忍心让他们去死。
所以在这个时候就这样讲了。
所以在这个时候就这么说。
求你用粮食买我们和我们的地，我们和我们的地都要给法老效力，又求你给我们种子，使我们得以存活，不至死亡，地土也不至荒凉。
求你用粮食满我们和我们的地，我们和我们的地就要给法老效力。又求你给我们种子，使我们得以存活，不致死亡，土地也不致荒凉。
民提出一个咁嘅建议，
人们提出这么一个建议，
你连我即系枣叶都买埋，
你连我枣叶都买了，
枣叶买埋不得止，
枣叶买埋不得止，
连我条命都俾埋，
连命都买给你了。
嗱，弟兄姊妹，我谂下，做一单买卖咧，都要揾一个信得过嘅买主。
做个买卖都要找一个信得过的买主。
我屋企做生意。
我家是做生意的。
做海味生意。
做海味生意。
啊，做海味生意个个以为好风光的。
做海味生意以前是很风光的。
啊，我哋咧就海味好多人交货俾食肆。
海味就是交很多食物给食肆。
有人就昨晚我跟我朋友傾開，他說你們做生意三個月期那都 OK 啊，這樣
昨天跟朋友交流說你們家做生意三個月的貨期應該足夠了。
我說不是啊，我們做海味交貨給食肆是六個月期。
我說不是，我們家做海味的這個食肆是六個月的月期。
什麼叫期啊？就是交了貨給他六個月後才給回貨銀你。
是给了货以后六个月才给回钱。
我家在1979-80年的时候曾经做过两间酒楼的生意。
1979-80年我们家做过两间酒楼的生意。
他开业那天我们给货的。
开业那天我们跟货。
给了几十万放进去。
我们给了几万货给他们。
赚是赚几万元的，但是就是几十万的货那赚不到几万元。
几十万的货要赚几万块钱，
那就不是生意了，
不然的话赚不到这个钱就不
六个月期，
六个月期
我们去收手，
我们去收钱，
我们就收张单，
我们收张单，
他宣布破产，
他宣布破产，
跟着过两个月，
然后过两个月
他的朋友同样开一家，
他的朋友同样开飞，
再问我们借货，
再找我们借货，
又是这样子做，
又是这样如此去做，
做一单买卖，
做一单买卖，
你要找个好的买手，
一定要找一个好的买手。
应该是好的买家呢？
谁是好的买家呢？
就要靠买手介绍。
就要靠买手
介绍。这里怎么介绍啊？
这里怎么介绍呢？
介绍约瑟。
介绍约瑟。
民主动的去成为一个的买手，去介绍自己这件人生最后的货品，就是田地与生命交托给约瑟。
能将自己和土地最后的货品交给约瑟。
呢段圣经我曾经讲过话，最目的系要显明约瑟嘅恩慈。
这个事情是要显明约瑟的恩慈，
可以交托俾佢嘅，
可以交托给他。
50节，
第20节，
呢段嘅26节就讲约瑟就将佢哋所有嘅生命卖上。
第20节至26节将他们所有的生命卖上，
将佢田地卖上，
将田地卖上。
弟兄姐妹请留意，
弟兄姐妹请留意，
圣经喺呢度记载好特别，
啲事情在这里记载非常特别。
第20节。
第20节，
他说当他们将所有的买晒给法老之后呢，
将他们所有的卖给埃及的法老之后，
21节记载约瑟怎样去做的。
21节记载约瑟怎么去做。
约瑟叫他们回去他们各归各城，
就是叫他们各归各城，
为法老而耕种的地，
为法老耕种这些地，
也都供应他们食物，
也供应他们的食物。
这个其一。
这是其一。
第二。
其二。
约瑟没有将祭司的地去买。
约瑟没有买祭司地，
也都没有将祭司买起，
也没将祭司买起，
因为祭司本身他有赏俸，
因为祭司他们本身有赏俸。
而且在这个制度里面，约瑟是定立了一个很特别的组合，就是第24节。
约瑟定了一个很特别的规章制度，24节，
就是说你耕种了的地五分一交给法老就行了，
你所耕种地五分之一归法老就行了，
那些粮食五分一给法老，其他你们可以拿去怎样用的，
你交五分之一归法老，剩下的你该怎么用就都可以。
弟兄姐妹，
弟兄姐妹，
读经你要小心，
读经要非常小心。
但是就这样听下去，哇，就是交 25% 税其他归自己挺好啊，
交 20% 税剩下给自己多好。
加拿大唔得啦，加拿大45%啦。
加拿大可不行，46%。
最高53%啦。
最高 53%。
不是高涨5%好碎的了。
交 20%。
第二。
第二。
约瑟这条的条例是跟他在饥荒的之前丰盛的年头是一模一样
的。这样的条例跟丰盛年头一模一样。
如果大家回去之前的圣经讲到在丰年这七年的里面同样是五分之一归法老，五分之四归于这个的民自己。
在过去丰年时候也是五分之一归法老，五分之四归自己。
如果你是约瑟，你怎么做呢？
如果你是约瑟，你会怎样做呢？
我相信呢，如果今天很多的人呢，如果他是约瑟，他一定不会将这条条例仍然使用。
我相信如果说很多人是约瑟，他可能不会继续使用这个条例。
最好呢就五分之四归法老，
最好是五分之四归法老，
五分之一归你就开饭算，
对，五分之一归你自己开饭就行了。
弟兄们，
弟兄姐妹，
这个恶待，
这叫恶待。
但约瑟没有，
但是约瑟没有，
他在这么人类危急的时候都没有这样去，
当人危急的时候他没有取人于力。
约瑟是一双可信赖没有恩慈的手，
约瑟是一双可信赖没有恩慈的手。
他有先前约瑟跟法老说一切未发生之前，他说你要将这个这再灾害之前的环境交给一个可信赖的人。
在约瑟当时跟法老说你要将这种过这管理交给一个可信赖的人。
约瑟是一个可信赖的人。
约瑟是一个可信赖的人。
因为他有对人的恩慈。
因为他有对人的恩慈。
弟兄姐妹。
弟兄姐妹。
今天我们作为基督徒。
今天我们作为基督徒。
首先我想问一个问题。
首先我想问一个问题。
你有没有将你的生命交在最可信赖的人手上？
你生命有没有交在可信赖人的手上？
就是主耶稣的。
就是主耶稣基督。
如果你生命没交给主耶稣基督的话，
如果你生命没有交给主耶稣基督的话，
你一生之内得哪个的收成？
你一生之内得到哪个？
又少又苦，
又少又苦。
但如果你交托了一个可信赖的人而他满有恩慈的话呢？
如果交给一个可信赖的人满有恩赐，
你就得生命，
你就得生命，
能够得以继续存活，
得以进行，
而且在这个光景里面得到很稳妥的一个结果。
如果在这个光景得到很稳妥的
事，所以这段圣经不是加插下去这么简单，
所以这事情不是加
插，而是有意思要我们知道原来约瑟是一双可一时诚实的手，
而是要我们知道约瑟是有一双 可信恩慈的手。
在法老面前他是可信赖的人，
在法老面前是可信赖的人，
在埃及人的面前他是一个满有恩慈的人，
在埃及里面是一个没有恩慈的人。
所以弟兄姐妹，
所以弟兄姐妹，
你的生命是不是这样？
你生命是否如此？
你在神的面前，
你在神的面前
是不是一个神可信赖的身手？
是不是在神面前是一个可信赖的手？
因为我们已经将生命交了给主，他是最值得信赖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同时学校基督成为一个可信赖的人。
当我们交托给主，我们这个效法基督，我们有一张可信赖的手，
在地上就能够显明神的恩赐，
在地上可以显明神的恩赐。
弟兄们，
弟兄姐妹，
人我们作为基督徒在世上是逆潮流而行的，
在地上我们经常说逆潮流而行，
讲得更加的字，基督徒一生是应该是逆罪恶的潮流而行。
应该讲得更清楚，基督徒你硬是越罪恶时代潮流而行，
正如主耶稣一样，
正如主耶稣基督一样，
让罪恶在我们行公义的时候显明，
让罪恶在我们行公义的时候显明，
人就见到什么是公义而吸引他回到神的面前。
如果人知道什么是公义而回到神的面前，
绝对不是为了哪个人的喜好而行，
绝对不是为某一个人的喜好而行，
只是为了神的道而行，
只是为了神的道而行。
所以我们有没有好好的成为神所值得信赖施恩慈的一对的双手呢？
我们是否有神所喜爱恩慈的手？
所以在第25节这么讲，
所以第25节这么讲，
他们说，
他们说，
你看看那班民回来的回报，
你看会看到这个民的回报，
他们的回应就是这样讲，他说你救了我们的性命，但愿我们在我主眼前无恩。
他们说你救了我们的性命，但愿我们在我主面前蒙恩。
在主眼前蒙恩，
在主眼前蒙恩，
这个说话在哪里出现过呢？在圣经
这段话在什么在圣经什么地方出现过？
在创世纪第六章第八节曾经讲过，
在创世纪第六章第八节曾经讲过，
挪亚在神眼前蒙恩。
挪亚在神面前蒙恩，
挪亚的一生就是面对罪恶的世界仍然守着公义。
挪亚的一生就是在罪恶面对罪恶的世界守住公义。
弟兄
弟兄姐妹，
我们同样要有这样的见证，
我们同样应该有这样的见证。
好了，最后我们看到第27节第31节，
我们再看27到30节。
在这段圣经里面我们看见真正的改变就在这里了。雅各
真正雅各真正改变就在这里，
因为他在这个时候晓得将他的终生交到在这一双他要认识的恩慈的手当中，
他就会将他终生交到在恩慈的手当中，
他的心就满有喜乐了，
他心就满有喜乐。
可以看看，
我们看一看
在圣经里面，
这个圣经里
记载到雅各跟着住在埃及地直至到147岁，
这记载着雅各直到活到生命最后关头147岁，
总共住了17年，
总共住了17年。
在这17年的里面，
在这17年当中，
他的家反没有减少反而增加，
他的家不减反增，
圣经里面所讲到的他是生育甚多，
圣经是讲生育甚多，
即是说他的增加不是一个半个，
他增加不是一个半个，
是极之多，
他是极之多，
原文是讲到 exceedingly 非常非常之多，
原文讲的是非常非常之多。
好了，在这个时候，
在这个时候
17年的蒙恩，
十七年的蒙恩，
精灵神话我带你下去，你不要怕，我要在那里使到你成为大族。
在这位神所说，你不要害怕，我你下去，我要使你在那里成为大族。
神是好恩待雅各，
神非常恩待雅各。
你知不知雅各没见约瑟几多年？
你知不知道雅各没见到约瑟多少年？
17年。
17年。
由兄弟去见约瑟，到约瑟被卖。总共17年，
到雅各到约瑟去见兄弟，到被卖，然后到雅各去见约瑟，总共17年。
神补翻17年给他，
神补翻17年给他，
而且在这个时候帮助他真正认识主，
而且帮他真正认识主，
他一生的劳苦，
一生的劳苦，
在这17年里面终于找到值得信赖的神的生命是怎样的。
在17年这样他真正找到依赖神的生命是怎么样。
好，等一下让我一起的打开圣经，我们同心的读第29节到30节。
我们同心读29至30节。
好吧，我们看一下雅各的人生怎么改变，这个可能是对你的人生的影响。
也许这是对你自己人生的影响。
好，我们一起读。
我们一起读。
以色列的死期临近了，他就叫了他儿子约瑟来说，我若在你眼前蒙恩，请你把手放在我大腿底下，用慈爱和诚实待我，请你不要将我葬在埃及，我与我祖我父同睡的时候，你要将我带出埃及，葬在他所葬的地方。约瑟说，我必遵着你的命而行。在这段圣经的里面，
在这段圣经里面，
请留意雅各怎样去看约瑟。
雅各怎么去看约瑟？
第一，
第一，
他看见他是在神的眼前，在人的眼前都是蒙恩的人。
他在神的眼前，在人的眼前都是蒙恩的人。
在经过这17年的一同生活的里面，他足以察验到约瑟一样特性。
在17的时候，他察觉到约瑟一个特色。
他一直希望他用同一个性格去待他。
他希望他用同一个性格去待他。
圣经这里用话，用慈爱和诚实待我。
用慈爱与诚实待我。
弟兄们，你知不知慈爱和诚实这两个是什么字啊？
大家知不知道慈爱与诚实是两个字？
希伯来文 Hesed and Emet，
希伯来文提到这两个字
Hesed and Emet，
Tesla and Newman。
为什么我要读这两个字给大家知道？
为什么要读这两个字？
不是找些希伯来文吓大家。
不是说找希伯来文吓。
我希望你懂一生都记住这两个字。
希望这一生都记住这两个
字。这两个字只是形容在神的身上。
这两个字只形容在神的身上。
在创埃及记的第36章里面有记载。34章里面有记载。
创埃及34章有记载。
神是用满有恩慈和诚实待人。
神满有诚实慈爱与恩慈诚实的待人。
经过17年的生命。
经过17年的生命。
雅各率知认识到神的属性在雅各约瑟的身上显露出来。
雅各才认识到神的属性在约瑟身上显露出来。
所以弟兄姐妹。
所以弟兄姐妹。
当他认识了这个是这么值得相信的人的时候。
当他认识到这个我相信的人的身上。
他说我想葬在家乡。
我想葬在家乡。
约瑟说。
约瑟说。
我必遵着你的命而行。
我必遵着你的命而行。
好了，我们看一下圣经第31节。
我们看下圣经第31节。
雅各怎么
说？雅各怎么说？
你要向我起誓。
你要向我起誓。
约瑟就向他起誓。
约瑟就向他起誓。
最后尾记载是什么？
最后记载是什么？
是哪个人啊？
是谁啊？
以色列在床头上敬拜神。
以色列在床头上敬拜神。
弟兄姐妹。
弟兄姐妹。
当人认识神的时候与神挂钩。
当人认识神的时候与神挂钩。
要勾紧扣的时候。
就勾紧扣的时候。
就生命投靠在神的上面。
就生命投靠
在神。哪个在这刻就在神的面前敬拜神。
哪个就在神的面前敬拜神。
而且是立刻敬拜神。
立刻敬拜神。
不是说。等下睇下下个安息日我先去敬拜神。
我说等下一个安排安息日敬拜神。
即刻喺床底食神。
即刻在床头敬拜神。
系信靠神嘅人嘅生命。
这是信靠神的人的生命。
佢将生命投靠咗喺约瑟嘅手上。
将生命求投靠在约瑟手上。
因为佢知道约瑟就系神嘅手施喺佢面前。
就约瑟就是神的手施在他面前。
今日。
今日。
耶稣就系嗰双手。伸向我们每一个人，
就是耶稣就伸向手，伸向我们每一个人，
让我们带回去神的面前，
将我们带回神的面前，
我们得到安慰，
我们得到安慰，
得到真正喜乐，
得到真正的喜乐。
你的生命如何？
你的生命如何呢？
你愿意经常敬拜神的呢？
你是否愿意经常敬拜神？
一个基督徒是愿意经常随时敬拜神。
一个基督徒是愿意经常随时敬拜神，
能够在工作上面找到一个可靠的拍档，
在工作找到一个可靠的拍档，
我相信给你赚千亿的金钱，但是交托在一个没有宗旨的人手上面为起了。
我相信比赚千亿就是交托在一个无宗旨的人管理来的喜乐。
因为你觉得你所得到的财富虽然不是很多，但是可信赖。
你所得财富虽然不多，但可信赖。
在婚姻上面。
在婚姻上面。
能够交托给一个能够天天对你忠诚的配偶，这个是人生最大的福气。
在婚姻上能够找到一个对你天天真心的配偶，这是人生最大的祝福。
你和我的生命。
你和我的生命。
能够终身委托在神的手上。
你的生命能否真身委托在神的身上？
信耶稣这个信不是一个简单的字。
信耶稣这个信不是一个很简单
的，是一个有分量的字。
是一个有分量的字。
意思是全盘交托。
意思是全盘交托。
所以当我们相信神的时候，
当我们相信神的时候，
不是只是口说哦，我信耶稣了入天堂，
不是简单说我信耶稣了我遇天堂，
而是将你人生每一个时刻每一个片段每一个思想每一个行为 everything 都是委托在神的，
是叫人的每一个行为每一个思想一切一切都交托在神的手上。
在最后我跟大家分享一个故事，
在这里最后我跟大家分享一个故事。
最近呢在电视成日都会叫人去投资，
在电视经常会看电视上的人去做投资，
就有在马上跳来跳去那些的古仔啦，就说你成日转变你的投资，
就是有 时啊，跳来跳去，转变你投资。
但系咧，我即系对于投资嘅理解咧，最重要有一个重要要素。
我对投资理解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要素。
无论点样嘅投资都，
无论怎样投资也好，
你首要嘅系要交托俾一个你可以信赖嘅一个可以管理财务嘅人。
你信赖是要一个管理财务的人。
否则嘅话咧？
否则的话，
你所有嘅投资等于冇投资。
你所有投资等于是没有投资。
弟兄们，
弟兄姐妹，
你生有冇交咗喺神嘅手上面管理？
你的人生有没有交在神手上去管理？
你嚟到以马内利环境信会，你唔系将生命交俾我作为牧师嘅同你管理，我管唔掂你条命，我自己搞唔掂。
你们来到以马内利环境信会，不是说将你们生命交给牧师，牧师是不能管你们生命，是应该交托于神，
交托于神，对不对？所以弟兄姐妹，
弟兄姐妹，
让我同心嘅祷告，
让我们同心祷告。
在神的面前真是真心地跟神讲，
在真心地神讲，
我有没有交托给你呢？
我有没有交托给
你？你愿不愿意交托给神？
你是否愿意交托给神？
让我同心祷告，
让我们同心祷告。
亲爱的天父，我们在这个时候安静下来，让我们透过这一段经文，让我们知道能够在一个异乡能够可以信赖的满有恩慈良善的异乡手上面为我们管理我们生命是何等的重要。恩主啊，我们在这个时候让我们不单单知道这一双手是谁，而是我们能够真心的把生命投下，叫他在这一双手上面管理我们人生。我们求恩主耶稣让我们了解到你是主，但是不是单单知道，我们是真心的投靠，无论我们在何地何时，我们也能够清楚把我们前面的路，无论不知道的不清楚的都投在你上面，一步一步走。亲爱的主耶稣，我们再次将我们生命交上，因为不单止知道哪一个是一个我们可以信赖满有恩慈的一双手，而且让我们知道主耶稣你是带领我们在人生路上，在很多迷惘不清楚的时候，你仍然牵着我们手而走。主啊，我们愿意一生都能够交在你手上，生命投靠在你上面，不为世事而去争端，使到身心疲惫，而是在主你当中随主心意行。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